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大批抗议藏人在新德里被捕。
We are here because the Tibetans have been suffering in Tibet since 1959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China, and more than lives of Tibetans are killed.
中国国安法显灵，去年治罪数百万人。
这数字它是黑数，远大于这个逮捕的人数。
农夫山泉被迫出演抗日神剧，是否官谷在作怪？
官谷是不是又想要把民营这个最大的品牌拿下来？
中国养老金提高20元，引发一片嘲讽。
加200，我都觉得加少了。
现在还有1.7亿人100块钱的低保持平呢、啊。
余茂春回敬王毅，中共让中国人民焦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
We are here because the Tibetans have been suffering in Tibet since 1959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China, and more than lives of Tibetans are killed brutally.
数十名年轻藏人3月11号试图冲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他们高呼着西藏自由，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联合国我们要自由等口号。一些抗议者被警方拘捕。3月10号是西藏抗暴日65周年，世界多地的藏人举行了抗议活动。在印度的藏人流亡政府指责中国剥夺西藏人的基本人权。巴勒斯坦人开始庆祝斋月，以军继续打击加沙哈马斯。在巴勒斯坦人开始庆祝穆斯林斋月之际，以色列据报星期一3月11号在加沙地带进行了新的打击行动。在暴力持续发生前的几个星期，埃及、美国和卡塔尔等国进行了多轮谈判，希望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组织在斋月前实现新的停火，包括释放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人质，以及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人囚犯。哈马斯谈判者上周在离开开罗谈判时说，停火谈判这个星期将恢复。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明燕3月11号说，中国通过联合战备警巡等方式，在台海周边地区的军事恫吓正在渐趋常态化。
那现在大概联合战备警巡的频次，平均大概7天到10天就会有一次联合战备警巡。那这种所谓的联合战备
警巡，不过蔡明燕同时表示，目前没有情资显示台海紧张局势有任何升高。另一方面，台湾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台湾为应对中国大陆无人机威胁而进行的车载激光炮研发工作，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今年取得技术突破，并将于稍后进入实测作业。中国第二艘科考船在印度东部外海活动，新德里高度警惕。路透社援引印度一位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从事地缘情报研究和船只跟踪信息的中国向阳红一号海洋科考船这个周末在印度的东部沿海被发现，这是过去2个月内第二艘中国研究船被发现在靠近印度海岸的海域行驶，进一步增强了新德里对中国可能在其后院收集军事情报的焦虑。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3月11号在菲律宾说，美国将继续通过出口限制等措施防止中国军方获得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
My job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雷蒙多说，保护美国人民并确保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包括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我们有但中国没有的技术不会被中国获得，用于强化中国的军力，这是我的工作。雷蒙多还表示，这种政策并不代表美国有意与中国经济脱钩。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安法显灵，去年治罪240多万人，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3月8号在两会发表工作报告，其中应勇指出，最高检以国安为由，去年总共逮捕或者起诉超过240万人。对此，观察人士说，两人的报告正好暴露出中国压迫人权和法治环境恶化的趋势。下面我们请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乃娟和黄丽玲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李乃娟和黄丽玲的报道说，最高检的应勇和最高法的张军分别花了近30分钟的时间，一一提出洋洋洒洒的数据，来说明两院去年在国安、反腐败、司法自由、人权和经济保障等方面的工作绩效。根据应勇的最高检工作报告，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包括4个方面，其中在去年共抓捕或起诉的240多万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涉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案件的嫌疑人，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2.6万人，提出公诉168.8万人。此外，根据张军的最高法工作报告，其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面向有5个方面，包括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4万件，2.7万人，同比增长 19.9%。支持民营企业反腐败打内鬼，审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件6700余件，8100余人，同比增长 26.6% 等等。对于中国最高检以国安为由，去年总共抓捕或起诉超过240万人，在台北的新台湾国策智库两岸关系组咨询委员曾建元指出，此数据恐严重低估。他说，应勇的工作报告未透露中共在逮捕羁押程序之外还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秘密关押或国保跟监等制度，这些法外手段长期被中国检调警机关大量滥用，也是北京当局侵害人权情节最严重之处。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
这人先抓了，依照法律的程序宣告逮捕，或者是进入到羁押程序，前面的这个阶段呢，这数字它是黑数，远大于这个逮捕的人数。若从中共的国家安全的工作绩效来说，它已经达到一个正则的一个效果了啊，那也对当事人产生一个实质惩罚的效果。
曾建元以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2022年8月遭中共逮捕案，及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赫2023年3月在中国失联为例，他说两人在中国皆被指控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至今仍在国安机关接受秘密调查，还未进行正式的司法程序。根据应勇和张军的工作报告，两院去年处理的贪腐案仍大致年增20%。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石凯文认为，这反映出习近平反腐的成效不彰，缺乏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石凯文告诉美国之音，
反腐是习近平上台以前几个重点政策，一直搞到现在还有那么多案子，其实反腐没有成功的，他的做法是很集中的，是中央进行的，而且那个过程很多权力是在习近平自己的手上，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去发展这种公民社会领导的反腐的做法。
石凯文说，习近平一开始就拒绝公民社会参与监督，他还说中共的打贪工作也尝试黑箱作业，根本没有公开审理过程。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乃娟和黄丽玲的报道。中国高检高法邀功，去年国安法治罪240多万人。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基础养老金提高20元招致舆论哗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老龄化时代降临，中国养老金是否够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体措施包括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人民币20元，这引发了强烈反响。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3月5号表示，当前中国国家财政承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03元。现在全国有 1.7 亿人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黄守宏说，最低标准提高20元之后将达到每人每月120元，增幅为 9.4%。 他说，这是近年来上调幅度较大的一次。高峰的报道说，年过70岁的湖南人朱先生目前在广州过着退休生活，每月拿到将近3200元人民币的社保。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到手的养老金比起公务员仍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笔钱已相等于不少基层农民一年的退休金。朱先生像不少老百姓那样，对于当局高姿态宣传长者每人每月可以多拿20元养老金极为不满。他说，
就是加200我都觉得加少了，不要说是加微不足道的20，你用区区的什么103、120的3就说涵盖了，这事情呢就是一个掩耳盗铃。
据中国青年报3月3号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提案建议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养老金统一上调，在现有基础上每人每月至少上调100元。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独立评论人蔡胜坤认为，提案所建议的数额相对合理。他说，当局把基础养老金每月提高20元，与其说是向基层农民施恩，倒不如说是羞辱他们。蔡胜坤说，
2020年的时候你对全世界宣布啊，中国已经全面的脱贫了，都已经呢进入到小康了，那你现在还有 1.7 亿人领这个100块钱的这个低保，你100块钱一年才1000多块钱，这些人那些真正的是贫穷持贫呐，是不是？那你怎么能说你全面脱贫了呢？对 1.7 亿人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在他的100元的基础上再加个20块钱，那当然是一种羞辱啊。你想想，你每一年的维稳经费上万亿了，你军费现在已经呢公开的都已经今年是 1.6 万亿了，但是你对 1.7 亿的一些低收入的阶层你就加20块钱，你如此的吝啬，你怎么说得过去啊？
根据台湾中央社引述的公开资料，中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在全国各省并不相同，最低为云南的103元，一线城市上海金额最高达到1300元，北京则为887元。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元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笔小钱，可是对于经济有困难的老人来说仍能发挥作用。赖荣伟相信，当局提高基础养老金固然是为了回应老百姓的诉求，但也不能排除是为了维稳。赖荣伟说，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贫富差距可能会拉大，失业率又这么高，
这样的人心如何安稳，
这个完全就是有社会维稳的目的。
但是我是蛮质疑这个成效，那是不是地方政府或基层这边又会开始做很多的手脚啊？又增加了很多原本就已经有的这种隐形的债务，要把它更加提升。
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中国基础养老金提高20元引起舆论哗然。接下来我们关注农夫山泉被迫出演抗日剧，是否官谷要吞并民企？请您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 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饮料品牌农夫山泉商标被指疑似日本靖国神社建筑而陷入一场民族主义风暴，导致这个品牌的销量下降了 90%， 市值也已经蒸发了300多亿港元。这场狂热是怎么发生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资深媒体人魏比周和中国时政评论人士王海南博士的精彩片段。
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魏比周先生，为什么一家民营品牌引发如此大的一场风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非常意外的啊，因为这个农夫山泉已经存在这么多年了，而且形象上也好，或者是品质上也好，应该算是在中国数一数二的一个产品。那么这次如果受到这个消费者的抵制，是因为它的产品不好的话，那么还情有可原啊。但是这一次冒出来这种抵制行为，跟这个网上呢还有一些发表的文章上来看呢，那这个大概应该是发生在娃哈哈整个产品这个创办人这个钟先生过去之后，那么在网上因为这个娃哈哈也好，或者钟先生也好，本身的形象不错，所以很多人在网上纪念他，追悼他，然后讲他的一些很多很多一些好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上呢，就引发出来对于这个农夫山泉各种产品啊，以及背后这个主持人这个钟先生背后的这种各种质疑，负面的情况就出来了。那你能不能把这个解释为说，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商业上的竞争，是不是有这种动机？有可能。可是呢，在网上对于这个钟珊珊这样子的指责呢，他自己马上在第一时间就出来澄清，他跟钟先生之间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嗯。
那么跟着也不久，另外别的文章出来指责说，整个这个农夫山泉的包装上是有这个日本的元素在里头，所以这里头又把这个抗日的这个东西又把它加进去了。讲实在话，你仔细看，你还觉得还有唐朝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可以说看得出来是用借用这爱国的方式在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竞争。这个娃哈哈背后的股份呢、啊，有一很大一部分是官股。那么在这个钟先生过去之后呢，势必要进行一些人事上的重大的调整。这个官股在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又出现了想要把民营，是要把这个最大的品牌拿下来？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的情况，就是所使用的语言跟这个所展示出来的情绪是相当不健康的。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随时随地可以点燃这种情绪，就是因为从上面，从这个国家上层的政治人物都已经使用这种民粹，上行下效，所以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这种情绪的扩大跟蔓延。
那么农夫山泉风波呢，绝不是一场孤立的事件。不久前发生的毛星火起诉莫言，以及围攻清华大学学生不爱国的言论联系在一起，有人说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全民族的反智和反人类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加州王海南博士，您怎么看这样一股力量的发生？
首先，实际上这是一股非理性的集体力量。第二个呢，它具有破坏性。所以实际上我们整个人类或者说几千年的历史也是这种力量到底是向下还是向上，换言之它是被领导力在主导这个运动方向，还是被这个独裁力，如果是独裁的这个领导他拉扯的话，他就可能会出现向下拉扯。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两大类，一类是民主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它实际上我们爱的是什么？爱的是这个国家里面美好的这样的制度文明。那么如果引向相反的方向，比如说像北朝鲜啊、中共国啊、比如说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它就会走向一种堕落，走向一种邪恶，整个民族就会不停的被折腾，会遭受数不尽的苦难。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魏比周和王海南博士的精彩片段。农夫山泉被迫出演抗日剧，是否官股要吞并民企？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下令军队打造新质战斗力，观察指出制造新词不费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7号出席中国全国人大解放军武警团组会议时下达了指令，称中国要发展新质战斗力，并为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做准备。对此，分析人士解读，新质战斗力指的应该是高科技和智能化作战，而且鉴于其广布全球的利益，中国未来能否掌握海洋交通线将被视为是其大国崛起的关键。因此，在这个战略下，解放军未来的策略应该是运用大量无人载具来支援海上作战。下面请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杨安的报道说，新质战斗力一词非习近平原创。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以电邮书面回复美国之音时指出，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早于2015年底即在国防知识栏目引进新质战斗力的概念，其定义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是集综合感知、实施指控、精确打击等于一体的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斗力的基本形态。但时隔多年，习近平再次高喊新质战斗力，军事专家说含义或许已有所不同。在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梳理习近平过去的发言脉络，他的新质战斗力指的应该是智能化的作战能力。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表示，新质战斗力及科技力的展现。不过习近平现只抛出新词，未来要如何达标或广泛应用，恐让解放军伤透脑筋。
未来如果要打科技化作战的话，它的训练方式需要的人才一定跟过去会有些不一样。
据解放军报报道，人才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要素，要提升新质战斗力，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将是重要支撑。林颖佑认为，新质战斗力既然是在奠基科技发展，势必要摆脱传统的练兵思维。另外，习近平在军警团组会议上强调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精略海洋能力。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研判，无人舰艇将是解放军重点发展项目。
可能会以后在海上，甚至在遥远的海洋上，中共也会使用大量的无人载具，比如说无人舰，甚至无人潜舰等等，来支援它的海上作战。
中国军事扩张之际，台湾国防部3月8日发布新闻稿，展现强硬态度，称如敌军机舰侵入我领空及领海范围，经辨证拦截广播及驱离行动，若仍无法排除，基于国家对领土享有绝对主权，可合法授权第一线指挥官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反制，以维护国防安全。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受访时解释，台湾改变第一机的定义缘起是基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2022年访台后，台湾认知到所应做的对应调整，他于是要求修订权责并执行。他说，台湾过去对第一机的定义是要敌军开枪开炮台湾才会反击，但现在凡是自意滞留在台湾领海空的敌军，台湾可能就会反击。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习近平下令军队打造新质战斗力，观察指出制造新词不费力。马上回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余茂春回敬王毅，中共让中国人民焦虑，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王毅在两会期间的媒体会上质疑美国的大国信誉、大国自信以及国际公理和公平竞争 称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而且美国对中国感到紧张和焦虑等等。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为王毅提出的四个金句给出了答案。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余茂春的回答是，因为美国的那一套是国际准则，你的那一套是孤芳自赏，一厢情愿，所以贵国信誉早已丢尽，国际上孤家寡人，成为风险之地，战乱之源，国内则早已人人思润，万众躺平，信誉与贵国无缘接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他的回答是，美国、全世界和中国人民听到中国两个字很欣慰，听到中共两个字很紧张焦虑，因为中共是自由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一听到代表自由民主的美国两个字就紧张焦虑？伪光正的贵党的自信何在？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他的回答是，因为中共的发展不正当，与国际公理相悖。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他的回答是，因为中共利用国际公平竞争的机制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危及全球自由贸易系统。不仅美国警惕，全球市场经济体制都在积极阻止中共反市场的行为和政策。两会的记者会一向都只是一场表演而已，所有的问题和答案都会提前准备。然而中共既要控制记者言论，又要外界觉得他们不怕记者问问题，所以他们找出的完美方案就是布置所谓的外国媒体在记者会上问问题。首先我们回忆一下13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个记者对所谓的外媒记者翻白眼的场景。据说这位所谓的外媒记者名叫张慧君，中央电视台上出现的时候身穿佩戴解放军上尉军衔的军装，同时也是中新社的工作人员，却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自己是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外媒提问的尴尬场景。法新社报道，周二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和其他高官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点名叫来 Louis Kenny， 他自称是来自澳大利亚全球 CAMG 的记者。他没有提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庞大的影子银行业或腐败等问题，反而他问的是政府允许更多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农业保险市场的政策。作为回应，另一位外国记者用中文大声喊道，请教一个真正的外国记者，而不是假的。这句话引起了会场的掌声和笑声。 BBC 记者 Stephen McDonald 也对一些外媒的奇怪问题做出了评论，他发推说，我本以为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允许提出的经过筛选的问题不可能变得更加令人作呕，但事实证明我错了。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问他这个问题。匈牙利国会议员透露，奥尔班内政部证实中国警察将有权与匈牙利警察联合在匈牙利主权领土上巡逻，这对匈牙利和欧盟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并危及居住在该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请问王部长有什么评论？这些真的外媒记者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如果放开了让外媒记者自由提问，那就真的会出大事了。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余茂春回敬王毅，中共让中国人民焦虑。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